好，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大家主日平安。我们一起低头，为我们今天分享上帝的话语的时间，我们来祷告。亲爱的恩主，我们再次恳求主你的圣灵与我们同在，打开我们的心，让我们能够明白主你的话语。让我们今天在主你的面前领受从主你来的话语的时候，愿主你帮助我们看见我们生命当中主你所行的神迹，让我们就将荣耀归给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那过去这几天啊，我的心情其实非常的低落，也充满了很多的悲伤。刚才 Frank 弟兄已经祷告过，因为在上个礼拜三9月10号的时候呢，我们相信很多弟兄姐妹可能看到新闻，或者你认识这个年轻人，或者你不认识他，啊，这个人叫 Charlie Kirk，是美国一位非常保守的青年的社会活动家。哦，他创办了一个非常非常著名的机构，叫做 Turning Point USA，叫做转折点。那在美国的35,000所的学校里面有他的分支的机构。那他们的主要的目的是将保守的传统的美国价值观以及基督教的信仰，可以重新的带回到美国的大学校园里面，带回到这些年轻人的中间。那他在9月10号的时候，在犹他州的一所大学里面举办一个活动。他主要举办的活动其实非常的简单，搭一个帐篷，摆一张桌子，跟美国大学校园里面的这一些的年轻人来进行辩论或者进行对话。那么他在那个大学的活动里面被枪杀，啊，被枪杀。当然，枪手我们知道躲在200码以外的地方，差不多180米左右。那很多人了解他，很多人认识他，知道他在美国其实非常非常有影响力啊，特别是在很多的年轻人当中，不管是基督徒还是非基督徒，无论你是支持他的观点还是你反对他的观点，很多人其实蛮追崇他的。那他是非常非常虔诚的基督徒，啊，他也是非常非常勇敢的，美国人把他称为爱国者。那他对他来讲，在他的生命里面，他领受了一个上帝给他的呼召。这个呼召就是走进大学校园里面，做一件事情，就是向那一些被左派以及今天的所谓的进步的思潮影响的年轻人去传讲福音，并且跟他们辩论，向他们发出挑战，帮助他们找到生命的意义，也让他们能够看见他们生命的盲点。这样的一个年轻人，其实他死的时候，我才知道他只有31岁，比我还要小4岁。你看不出来他是一个只有31岁的年轻人，我以为他最少40几岁、50岁，可是他其实仅仅31岁。所以你也看到，在他死后，全世界的人，无论是基督徒还是非基督徒，昨天在英国伦敦有11万人上街，好，纪念他的死。当他回到他自己的家乡 Arizona 的时候，在 Phoenix，我们看到许许多多的人在纪念他。那我相信说，对我们来讲，在我们今天的这个时代，Charlie Kirk 是上帝所彰显的神迹，把他带到美国的年轻人中间，也把他带到全世界许许多多的年轻人中间。在过去其实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面，他一直是我非常非常重要的学习的榜样，无论是看他的视频还是听他的分享。他在许许多多公开的场合，不像很多其他的政治活动家，你可以听得出来，他是为了要赚取政治的资本去讲一些话，还是他从他的内心把他生命的见证活出来，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川普总统跟 Charlie Kirk 是两个完全不一样的人。很多人说我恨川普，但是我喜欢查理。为什么？因为他信的是真的。但我不是说川普信的是假的，I don't know。可是起码你可以看得到，查理是真正为他所信的东西而活。所以有一次，有个记者采访他，就问他："你死的时候，你想人们怎么样记住你？"然后查理愣了，说："死？"他说："对，当你如果你死后，你希望你的名字跟一样东西挂在一起，就绑在一起，你希望那个东西是什么？"他说："我希望被记住，就是我的 courage for my faith，就是我为我的信仰所展现出来的这个勇气。"所以他在死前不久 发了一个 X， 就是他的 Twitter 以前叫做 It's all about Jesus， 并且他经常在每一个礼拜天发 X 告诉所有的他的支持者说 Turn off your phone and go to church。 所以他是一个为他的信仰而活的人。我相信说他的被杀当然是悲剧啊，是罪恶，然后是非常非常恐怖的行为，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也看见他的被杀在我们不知不觉之间成为了今天这个时代的神迹。因为在一个 Charlie 被杀之后，我们就看到许许多多的 Charlie 正在被兴起，很多的年轻人被兴起。那就在他被杀的第二天下午，9月11号，那天是我们教会的布道会，我们教会布道会7点半开始啊，我需要带我们的讲员先去我们主任牧师的家里面一起吃饭，然后再一起去会场。那我就参加了这样的一个线上的讲座，我就跟牧师讲，我说你们去吃饭，我就不去吃饭，我就在牧师的家里面用他的办公室有一个小时的时间，在线上我们举办了一个纪念 Charlie 的活动，就是只有短短的十几个小时，我们也没有任何的宣传，但是那天有600多个弟兄姐妹参与。那我们把我们的录像发在 YouTube 上面，到目前大概也有5000多人观看，许许多多的弟兄姐妹被 Charlie 的生命激励。这只是讲中文的，只是小部分能够接触的，但是我相信有成千上万我们在座很多的弟兄姐妹，其实过去可能不认识他，不了解他，但是最近你一定看到他的视频，最近你一定看到他的照片，最近你一定看到很多很多关于他的事情。当然很多也有很多人，你如果你看小红书的话，很多大部分都是骂他的啊。如果你看中国的一些的社交媒体，但是如果你看到一些我们说正常的媒体啊，正常的媒体，很多的人都在讲到他给美国社会所带来的贡献跟改变。那这样的一个人放在我们的时代里面，所以更重要的是他的死其实坚固鼓舞也安慰了许许多多的基督徒，包括我自己在内。虽然我过去这几天一直其实非常非常的沉闷，非常的心情也不好啊，一直流泪，一直不是睡得不是非常好，觉得非常的悲痛，但是我看到说他的勇气，他的智慧，他为福音的摆上，他对家庭的重视，他对传统的基督教价值观的这样一种公开的守护，以及他对信仰的认真的追求，他对耶稣基督的这样的一种的委身，他对教会的爱，都成为我自己一直在学习的榜样。他对别人的爱心忍耐，他虽然非常有学识，脑袋也很聪明，口才也非常非常的好，很会辩论，但是你可以看得到他是一个带着爱走进校园的人。所以当每一次有人去走进学校里面不跟他辩论，只是在麦克风前面讲一堆脏话骂他的时候，所有英文单词你能够想到的脏话都对他讲出来的时候，甚至有一个年轻人在他的衣服上写了一个 F 开头的字，4个字母，然后下面写上 Charlie 的名字，然后走到他的前面告诉他，每一次当这样的人出现的时候， Charlie 最后只会跟他讲一句话，他说 I hope you know Jesus Christ someday， 他说我希望你有一天可以认识耶稣。这是他的心，你可以看得到这样的一个年轻人。所以我说他的出现，他的死，不只是一个新闻事件，不只是今天我们能够看到的一些所谓的新闻的头条，更是上帝在今天我们这个时代所彰显的神迹。所以很多人就说美国不配拥有他，但是我相信弟兄姐妹，当提到神迹的时候，我不知道你会想到什么。今天我们所读的这段经文，我们今天所要讲到的主题，讲到的是你我生命中的神迹。讲到神迹的时候，我不知道你会想到什么，你可能会想到5饼2鱼喂饱5000人，你可能会想到刚刚耶稣所行的4000人吃饱的神迹，或者是瞎子的看见，或者瘸腿的行走，得大麻风的得洁净，甚至是死人复活。但是这些神迹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见过，大概率我们中间可能有一些人见过，或者绝大部分的弟兄姐妹我相信我们可能都没有见过，或者你相信他们是曾经真实的发生过吗？那如果这些的神迹发生在你的身上，你会不会很震惊呢？其实弟兄姐妹，我们的生命每个人都在渴望一些的神迹出现。有些人在病痛当中的弟兄姐妹期待病得医治，这两天几个月前我跟 Aaron 弟兄一起去医院看了一位姐妹，她出车祸，然后一直没有办法清醒，已经将近1年的时间。她的父亲当然一直守护在她的身边，希望有一天她的女儿可以醒过来。 希望有神迹可以发生，甚至有一段的时间，医生说我们要放弃治疗，要让他安乐死。他的父亲不同意，说只要我女儿有一天还活着，我就希望有神迹出现。有的人失业找不到工作，面对当下这么艰难的就业环境，我们希望有神迹出现，我们可以找到一份工作。有的大龄的青年一天一天好像都找不到对象，好像已经接受说我这辈子可能都找不到对象的现实，但是同时也希望有神迹可以出现，有一个他的白马王子或者他的白雪公主。有的人希望移民的身份能够尽早的落实，不管是办工签还是办绿卡。面对当下美国也好加拿大也好多变的移民政策，前两天我看到一个新闻说美国的绿卡进度提早了一年，进了一个月往前 move 了一年，因为我的绿卡排期还差两年，结果我一看没有我的 category， 只有 EB1 EB2 EB3 而我是 EB4， 所以一看哦，这个不是我的神迹。有的人面对经济的压力，有的人面对婚姻里面的破碎，希望神迹可以出现，希望他的妻子，希望他的丈夫可以改变。有的人也面对儿女的叛逆，希望孩子可以回转。其实我们生命当中各样难以解决的难题，这些问题常常超出我们自己现在所有的能力，所以我们期盼上帝能够在其中彰显他的作为。这个就是神迹，凡事发生的事情超过了我们的能力所能够办到的，这个叫做神迹，因为是上帝的作为。其实我们在生命当中都会期待有神迹发生，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学业，我们的工作，甚至我们的教会，我们也希望有神迹可以发生。我们希望上帝可以尽早赐一位合他心意的牧者在我们当中，我们希望教会有一天可以复兴起来，我们希望上帝可以介入来改变我们的情况，来改变我们的环境。所以今天我们一起来透过马可福音刚才我们所读的第八章1-26节的经文，我们一起来想说到底上帝今天还有没有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有参与，上帝到底今天还有没有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有所作为。当查理被枪击的时候，我的第一反应就是希望他可以跟川普总统一样躲过那颗子弹。如果上帝在川普总统身上行了神迹，我希望这个神迹也同样发生在查理的身上，但是好像并没有。他中枪之后短短一两个小时就已经宣布说已经死掉了，其实那一刻就已经死掉了。所以弟兄姐妹，其实有些时候我们感觉好像上帝并没有在你我的挣扎当中，并没有在我们的生命的环境里面，好像刚才马可福音所记载的那样，上帝所行的这么如此清楚如此直接的神迹在我们的里面。我的病依然没有得医治，我的工作依然没有找到，我的孩子依然40岁了依然没有结婚没有对象，我的婚姻依然在各样的挣扎里面，我的先生我跟他结婚30年他的毛病依然没有改掉。好像我们感受到有些时候上帝好像离我们已经有一点远，圣经里面所记载的这些神迹好像跟我之间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但是其实上帝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依然有所作为，而这些作为可能往往比我们想象的要更深要更大，也常常其实超越了我们肉眼所能够看得见的需要。关键的问题就是如果我们没有信心，如果我们没有一个属灵的眼光，那么我们永远没有办法看见我们生命中的神迹。就好像耶稣对他的门徒所提出的批评一样，你们还是不明白吗？你们还是如此的愚昧吗？很多的时候这个问题其实是向我们问的。如果我们的眼睛始终定睛在那些外在的可见的神迹上，那么我们就没有办法看见上帝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所做的那个更大的事情。所以我们首先来看第一部分，就是上帝在你我生命当中所做的可见的神迹。在马可福音的8-10节里面，耶稣又一次行神迹，用7个饼和几条小鱼，这具体几条圣经没有告诉我们，再一次喂饱了4000人，并且剩下的零碎呢，圣经说收拾了7筐子。那这表明说耶稣其实不只是供应人们饥渴的需要， 这饥饿的需要更是表明他是我们生命的粮，因为耶稣所关心的他们的需要，耶稣所看重的他们的需要，是因为爱。这是为什么耶稣在喂他们吃饭之前跟他们讲了三天的道，出于爱。那么在第十一到第十三节紧接着就告诉我们，立刻法利赛人要求耶稣给他显一个神迹，但是耶稣却没有按照他们的要求去行神迹。为什么？这是一个证明自己的大好的机会，这是一个可以满足法利赛人好奇心的大好的机会。耶稣之所以没有按照他们的要求去行神迹，是因为他们不信。问题的根本不在于没有神迹，而是他们的心硬，看不见耶稣所行的神迹。所以耶稣根本不需要为了证明自己而行神迹，就好像他面对魔鬼的试探一样。那么在接下来十四到二十一节，门徒因为忘记带饼而产生了担忧，因为只有一个饼了，那他们十三个人怎么够吃呢？他们以为耶稣给他们讲的话是因为他们没有带饼，但是耶稣却说，你们还不明白吗？耶稣意思是提醒他们，他们其实虽然已经亲眼见过上帝耶稣所行的这么多的神迹，但是却仍然没有认识到他到底是谁。所以由此可见，哪怕对于耶稣的门徒来讲，即使耶稣已经行了这么多的神迹，他们依然在没有饼的时候依然会怎么样？会担忧，会顾虑，会疑惑，会侥幸。即使他们刚刚看见耶稣行了这么大的神迹，只用了简短的七个饼几条小鱼就喂饱了四千个人，当他们面对只有一块饼的时候，他们的心依然怎么样呢？害怕、顾虑和担忧。所以再一次也提醒我们说，神迹的重点不在于是否看见，而在于是否真的相信。最后紧接着，在耶稣批评了、耶稣教导了他的门徒之后，二十二到二十六节，耶稣再一次怎么样？医治了伯赛大的这个瞎子，并且是两次、两步。首先他的眼睛先是模糊，看见人好像树一样走来走去，紧接着最后他的眼睛变得怎么样？彻底的清晰。这象征着其实门徒跟你跟我的属灵的眼睛的开启怎么样，是一个逐渐的过程，慢慢的看见上帝在我们生命当中的作为。所以可见的神迹，你会看见圣经中记载了许许多多耶稣所行的神迹，马可福音也好，路加福音也好，约翰福音也好，甚至包括使徒行传里面使徒们所行的这些的神迹。这些可见的神迹，你会发现它有一个特征，就是能够满足人们当下的需要。对这些饿肚子听耶稣讲道的人来讲，他们当下的需要当然是吃饱。对于一个瞎子来讲，他最大的需要当然就是可以看见。对于瘸腿的人来讲，他最大的需要，他眼下可见的当下的需要当然就是能够站起来走路。对于生病的人来说，他最迫切的需要当然是什么？病得医治。这些都很好，这些都是耶稣所行的这些的神迹来回应这些人的需要。但是我们知道，这些神迹都只是满足暂时的问题，却不能够解决他们生命当中最深的饥渴。这就是为什么那些吃了耶稣的饼得饱的人可以转眼就不认识耶稣，这就是为什么那些被耶稣的神迹所医治的得大麻风的病人，有十个人最后却只有一个人回来找耶稣感谢他。当耶稣所行的这些的神迹只是满足了人们当下的某一种的需求的时候，并不能够真正的帮助我们明白上帝的作为。我们今天生活在北美，我们很容易把神迹等同于我们生活的舒适，我们所要的神迹就是舒适的生活、好的工作、孩子的学业优秀、考上好的学校、家庭幸福美满等等，以至于我们很多时候以为信了耶稣就可以得到这些的神迹。这些都很好，这些都是我们可以看得见的神迹，但是这些神迹我们要知道，它不是常常发生，它也不能够给你带来持久的满足。当你真的找到好的工作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的满足在不断的变化。当你真正儿女考上好的大学的时候，你会发现你又有了新的需要。所以这些可见的 外在的这些的神迹不是经常发生的，它并不能够给你和我带来持久的满足。当下那一个 moment， 哇，我们感谢耶稣，我们谢谢他，但是却不能够给我们带来持久的满足。圣经中所记载的这些可见的神迹，当然是为了满足人们的需要，帮助人的软弱，体现上帝的爱和他的大能。但是他更深的目的，耶稣之所以做这些的事情，为的是要引导我们超越这个事件本身，超过这个神迹的本身，去认识那一位施行神迹的主。所以在希腊文里面，下一个 PowerPoint， 你会看到在希腊文里面，神迹常常被称作是记号的意思，就是一个 sign。 那一个记号本身不是重点，它背后所指向的那个实体和本体才是重点。什么意思？今天你看到一个路牌，对吗？有个 stop sign， 那个路牌本身它所要带出来的意思才是最重要的。如果你不明白这个路牌的意思，即使你看见了，你也不理解它是什么意思。很多时候我被温哥华的红绿灯前面的复杂的路标识弄得眼花缭乱，就是 no turn on red， 下面还有一个小小的 3pm 到 7pm， 你如果不仔细看你会很麻烦，对吗？很多路牌很小。我记得我有一次去温哥华的大使馆，我刚刚来加拿大要办证件的时候，去到温哥华的大使馆前面，大家知道 那边其实不是很好停车，如果你去过的话。那天我发现下着大雨，发现路边都停满了车，但是只有一个地方没有车停。我说这些人这么傻，没有地方停，我说我停进去。然后我当然知道我要看能不能停，对不对？我当然我也不是傻的，我就去看。然后那天下着大雨呢，眼睛也看得不是很清楚，那个路牌上面写的 No parking， 然后有一个小小的箭头是往后面指的，就往我这个方向指的。我以为是那边不能停，这里可以停。我说哦，我看清楚了，然后我就把车停在那边，然后去大使馆办事，就回来，当然就不出所料，收到一张罚单。那里面是公交车的位置，但不是公交车的位置，是公交车要拐进来的地方，他也不让停车的，对吗？我想大家在温哥华住过的。然后我就去申诉，我说这个牌子标的不是很清楚啊，他们说标的很清楚，啊，是你没有看清楚。所以本身这些记号所背后所代表的，指引我们走向的目的地，以及它所带出来的这个规则，才是这个 sign 的意义所在。所以神迹也是这样，不是最终的目标。耶稣在圣经里面所行的这些的神迹，不是让我们把我们的眼光放在这个神迹上面去追求这个东西，而是明白这个神迹背后的意义，就是让我们透过这些的可见的作为去认识那一位不可见的神。就到底耶稣做这个神迹表明的他的身份，他的作为是什么才是更重要，他的品格，而不只是简单的这一件事情，然后我想要去 photocopy， 我想要去复制，我想要去追求，我想要这些事情发生在我的生命里面。所以真正神迹的意思不是停留在吃饼得饱或者瞎眼得看见这些外在的祝福上。如果神迹只是为了满足我们肉体的需要，我们却没有因着这个神迹去认识神，那么神迹就失去了它核心的目的。这样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同样是吃饼得饱的人对耶稣却有不同的回应，因为他们没有看见透过这件事情本身认识耶稣是谁。包括那十个大麻风病人被医治之后，另外九个去了哪里？他们没有因此认识医治他们的耶稣基督。所以神迹真正要显明的是上帝的怜悯、信实、全能、慈爱。当然更重要的是，所有的神迹本身是要指向耶稣基督所成就的救恩。这就是为什么当法利赛人要求神迹但是耶稣却不给的原因，不是耶稣不能，也不是耶稣不愿意，而是耶稣知道即使他行了神迹，如果这些法利赛人只是定睛在这些外在的神迹上面，对他们没有任何的帮助。这就是为什么耶稣的门徒即使看见耶稣所行的这么多的神迹， 耶稣却依然告诉他们，他们怎么样？他们是愚昧的，他们是不明白的。为什么耶稣还要告诉他们，他们是愚顽的，是眼睛看不见，是耳朵听不见的？所以当耶稣以七个饼和几条小鱼喂饱四千人的时候，他所要彰显的是耶稣是我们生命的供应者，这样一个重要的神学的主题。当耶稣医治了这个瞎眼的时候，为的是要告诉我们，耶稣是我们生命中的光。所以每一个神迹的背后，其实都是为了帮助我们能够更加认识到底耶稣是谁，比耶稣到底做了什么更加的重要。所以他责备门徒，是因为提醒他们不要只关注物质层面的需要，而是能够专注在属灵跟信心的层面。所以弟兄姐妹，神迹是为了提醒我们，除了眼睛能够看得见，能够吃饱，我们还有我们在我们生命当中那些看不见的，但是又更加深刻的神迹。我们需要这一些，就是神的恩典，他每一天的怜悯，他不变的慈爱，以及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预备的救恩。而这一些其实才是我们在座的每一位的基督徒，我们真正应该渴慕、应该关注、应该不断追寻的重点。这是第二点，我跟弟兄姐妹分享，在你我生命当中那一些不可见的神迹，到底哪一些耶稣所关心的层面，耶稣所关注的到底是什么？耶稣当然关心那些三天听他讲道然后回家的路上没有饭吃的人，耶稣当然关心这个伯赛大的眼睛瞎了的这个人，耶稣当然关心他们的需要，但是耶稣更加关心的是他们的心能够被开启。比起他们肉体的需要，比起他们当下的眼前的这个需要，耶稣更加关心的是到底他们的心有没有被开启，有没有真正的认识到耶稣是谁。法利赛人求神迹，但是因为心硬却看不到。耶稣的门徒为着饼发愁，也是因为他们忘记了耶稣已经行过的神迹，已经彰显的他的身份。真正的问题，弟兄姐妹，从来在我们的生命里面都不是神迹太少，而是我们的心太硬，而是我们的眼睛怎么样，看不见上帝的作为。我们只是紧紧盯在我们的那个当下的那个肉体的眼见的需要上面，以至于我们常常怎么样，就好像耶稣的门徒一样，我们的心是愚顽，我们有眼睛但是看不见，有耳朵但是听不见，看不见上帝的恩典，听不见上帝的声音，因为我们被蒙蔽，被困在我们当下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那个问题上面。我现在就是需要找到一份工作，其他的事情免谈，教会不要跟我讲，礼拜天我不会来，我在忙着找工作，哪有时间来做礼拜？小组查经不要找我，我在忙着找对象，我在忙着谈恋爱，我在忙着赚钱，我在忙着享受我退休的美好的生活，等等等等。你会发现我们总是被困在这些眼见的需要上面，我们在寻求这些可见的外在的神迹的同时，却忽略了那个更重要的需要，就是我们人心里面对上帝恩典的认识。所以我在说，我们真正面对的挑战和我们最大的问题，不是上帝所行的神迹太少，而是我们的心太硬，以至于我们看不见上帝每一天在我们生命当中的作为。我们看不见上帝所行的恩典的神迹，就是神在基督里面所赐给我们的新的生命，比地上的供应更加的长远，更加的深厚。我们看不见怜悯与慈爱的神迹，就是上帝如何顾念我们这些软弱的人，就好像他顾念怜悯跟随了他三天的群众一样。我们看不见上帝救恩的神迹，就是十字架上耶稣所彰显的那个最大的神迹，外人以为是失败，但是却是上帝拯救的大能。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下一个 slide， 真正的神迹不是饼鱼饼多鱼多，就是你各样的这个饼多鱼多，就是代表着你生命当中各样的需要，而是死在罪中的我们竟然能够得着新的生命。这个是我们今天所能够经历到的真正的神迹，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真正的神迹不是肉眼看得见的，而是我们属灵的眼睛能够得以看见神的救恩。所以不信的人，即使神迹就在眼前，他也看不见。而信的人，每一天都活在神迹之中。对于我们这些真正认识耶稣基督、相信神的人，你的每一天都活在神迹之中。所以刚刚前两天9月10号被枪杀的 Charlie Kirker， 在一次的校园活动当中与一位非基督徒的大学生对话，那这个大学生就问他，你信什么？他说，我信耶稣。他说，那你是个基督徒咯？他说，对。那个年轻人就问他，你为什么信耶稣？查理说，因为耶稣基督拯救了我，我是个罪人，我可以因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死得到新的生命。他就问他，为什么耶稣是真的？为什么你要信耶稣是真的？为什么你信圣经是真的？查理是这样回应的，他说，如果我相信创世纪一章一节是真的，如果我相信耶稣的复活是真的，那么整本圣经所讲的每一句话都是真的。他说，我不需要你给我确切的证据证明圣经是真的，我不需要你从历史、科学、考古来证明，只要我相信今天我活在上帝所创造的这个世界里面，我享受着上帝给我的每一天的空气、阳光、雨水，我相信耶稣基督他已经从死里复活，他复活的大能彰显在我每天的生活当中，每一天带领我的生活，带领我人生的方向，那么圣经中的每一句话都是真的。所以他在最后总结的时候，他讲到一句话，我记忆非常清楚，他说，最大的神迹就是创造和救赎。弟兄姐妹，我们生命当中最大的神迹就是上帝的创造以及耶稣基督的救赎。如果今天你活在这个世界里面，你跟我能够享受每一天上帝所给我们的这样的日常的恩典，如果每天早上你能够睁开眼，如果每天早上你能够拥抱你的孩子，如果每天的晚上你能够把你的孩子放回床上让他入睡，如果每一天你跟我还可以做这个做那个，如果你跟我今天还有机会来到教会里面来敬拜上帝，这些都是上帝所在我们生命当中所行的神迹。所以我不知道弟兄姐妹，你有没有为你生命当中那些平日里面不可见的神迹而感谢神？就是你是否时常为着我们生命当中那些我们已经习以为常的恩典来感谢上帝的？你是不是每天早上睁开眼，你依然感恩今天上帝依然存留我的生命气息在地上，可以继续为他而活，可以继续为他做见证，而不是你早上 一睁开眼想到今天我要做什么，打开你的手机看你的 calendar， 8点钟有什么会，10点钟有什么工作，12点钟要接孩子，而是你睁开眼睛你就明白，感谢神又赐给我新的一天，又让我有机会可以怎么样，可以有机会继续为上帝而活。这个是你跟我生命当中最大的神迹。你有没有曾经为着上帝给你的怜悯、赐给你的信心以及赐给你的救恩而感到震惊？我相信今天如果我们中间有人得病然后身体得医治，我们一定会非常的震惊、非常的感恩、非常的欣喜。但是如果今天你看到一个人，或者你跟我自己因着上帝所给我们的怜悯、慈爱，所赐给我们的信心以及在耶稣基督里面的救恩，我们好像已经习以为常，我们好像忘记我们每个礼拜天在做什么。你跟我每一个主日来到教会，岂不就是为了要纪念上帝在我们生命当中所行的神迹吗？我的奶奶今年快90岁了，她在大概40年前生了一场重病。那个40年前大家知道医疗条件不是很好，其实我猜不是什么重大的病，但是没有药、没有医生、没得治，快要死了。我爷爷当然就花光了家里所有的钱，卖光了家里所有值钱的东西给我奶奶看病，无论是到庙里烧香拜佛，还是请赤脚大仙，大家知道什么叫赤脚大仙，就是江湖郎中， 所有的能请的牛鬼蛇神医生全部看完，但是依然没得治。所以奶奶每天躺在床上就是半死不活，奄奄一息。那医生就让我爷爷准备后事。那时候有一个乞丐到我家里来要饭，那我爷爷当天的想法很简单，家里面最后只有一碗米，我爷爷说 煮一碗粥，跟我奶奶吃完之后两个人就准备一起睡去了。好，那带着这样的想法，突然有个要饭的要到我们家来，那我爷爷这个人又心很软，看见他很可怜，就说算了，我的一碗粥分一半给他喝。那这个乞丐就一边喝粥一边跟我爷爷聊天，说哇，你这个看你家里也什么都没有，还愿意给我半碗粥。我爷爷就跟他讲我奶奶的事情，说大概我也不想活了，大概是这样的意思。那这个乞丐就说，哎，你听没听说过耶稣啊？我爷爷说没听说过，40年前中国的农村没有人听说过耶稣。那乞丐说，我也不知道他是谁，但是我就听说他很灵，他说我听说信他的人好像病都好了。那就跟我爷爷讲，我爷爷当时心里想，算了，哎呀，不去了，反正看完都看完了，这个耶稣也不知道是什么牛鬼蛇神。但是爷爷后来又心里想说，那死马就当活马医，不行再试最后一次。所以礼拜六的晚上，他就把我奶奶放在一个平板车上面，大家知道中国农村有那种平板车嘛，拉那个什么稻子的东西，一个平板下面两个轮子，然后前面有两根把手的，就把我奶奶放在上面。然后礼拜六的半夜就往教会走，因为那个时候教会也不是什么教会，就是一个聚会点，离我家其实大概有10几公里。我爷爷就拉着我奶奶去了，去到教会，那时候也没有教会，也不是什么有牧师，什么都没有。去到一个大概稍微大一点点的房间里面，弟兄姐妹在里面唱诗歌，唱诗篇，也没有什么赞美诗，就是唱诗篇，用中国的民间的调，我不知道你们熟不熟悉，听没听过的，就是中国的民间的谱调，自己谱的，想怎么唱怎么唱的。我从小我奶奶一直唱给我听，我到现在依然会唱的。那弟兄姐妹就在里面唱诗歌，唱诗篇。有会认字的弟兄姐妹就站起来读两段的经文，也没有人讲道，因为没有牧师，没有传道人。那我爷爷就把我奶奶放在教会的最后面一个角落里面，我爷爷就坐在里面，他也听不懂，他也不知道他们唱的是什么，他也不知道他们读的圣经是什么，也没有牧师什么起来给我奶奶按手祷告，什么都没有，就只是聚会结束以后，我奶奶就跟我爷爷走路回家，一直活到今天，一直活到今天。我爷爷已经走了好几年了，我爷爷身体非常好，我奶奶其实一直体弱多病，但是依然活到今天。当你听到这个神迹的时候，你大概会很，这是为什么我们全家人会信主，为什么我父亲会成为牧师，为什么我们全家，我所有的姑姑，我所有的叔叔，我的弟弟妹妹，表弟表妹，全家全部都信主，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因为上帝在我奶奶身上所彰显的这个神迹。我们当然会觉得哇，很震惊，我当然每一次想到这件事情我也非常的震惊，但是弟兄姐妹，你跟我有没有为着上帝在你跟我生命中所彰显的恩典、慈爱与拯救，就是这些我们平日里面看不见的被我们遗忘的神迹而感谢神，而感到震惊？你有没有想过，像我这样的一个罪人，耶稣基督竟然愿意拣选我，像我这样一个败坏的污秽的人，耶稣基督居然愿意为我死在十字架上，愿意为我流血，愿意为我舍命，愿意将得救的福分赏赐给我，愿意将相信耶稣基督这样的信心放在我的里面，因为凭着我是不愿意相信的，靠着我自己我是不会相信的，我不会相信有一个人可以傻到为我这样败坏堕落的人死在十字架上。如果我们已经有了这最深最大的神迹，如果你跟我真的相信明白上帝在我们生命中所彰显的恩典，所赏赐给我们的救恩就是最大的神迹，那大概我们不会拼命想要追求那 看得见的外在的神迹了。你之所以依然迫切的想要去追求渴望那个外在的可见的神迹，是因为你还没有真正的理解明白上帝在你生命当中所彰显的那个不可见的内在的关于恩典、关于救恩的神迹。所以给弟兄姐妹一些简单的应用，对于我们这些在北美的华人基督徒来讲，我们的生活常常是岁月静好的，特别是我们温哥华的在座的弟兄姐妹们， 尤其是我们住在温西的弟兄姐妹，我们对生活最大的向往大概就是岁月静好。我们面对最大的试探就是白居易在他的诗里面所讲的，叫做门外尘嚣不到耳，窗中日暖送闲声。什么意思？就是窗外的这些的喧嚣不要到我这里来，不入耳，不到我的耳朵里面，听不见外面的世上发生了什么事情，跟我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什么谁做议员啦，谁当总理啦，哎呀 whatever 都一样，窗中日暖送闲声，只要我家里面暖和，我自己一身清闲，过着我岁月静好的生活，这就是我们对人生最大的追求，大概率是这样。但是一旦遇到危机、失业、孩子的教育、疾病、经济的压力、股票跌了，然后你赔了，我们会慌乱，我们会想到神，我们会想要神迹。有些人找我为他祷告，我不会为他祷告的。他说，牧师啊，你为我某只股票祷告，让他明天可以翻红。我说，我不会把这个事情带到天上，带到上帝的面前。他说，这个股票不翻红我就死了。他说，我赔得太惨了，我一辈子的心血都在里面。这好像门徒平日里面看见了耶稣所行的神迹，但是却很少放在心上。他经历了很多上帝的恩典和怜悯，但是他们却从来没有明白，以至于一遇到困难立刻就会担心是不是没有饼。耶稣责备我们，是不是觉得我们没有带够饼，却忘记上帝已经无数次的供应他们，忘记了上帝在他们生命当中所行的神迹。所以我盼望今天的信息可以提醒我们，不要只停留在追求那个外在的可见的神迹上，更是要数算神在我们生命当中不可见的神迹，就是他的怜悯、他的恩典和他的救恩。因为最大的神迹就是一个属灵瞎眼的罪人竟然能够因着耶稣基督得看见，竟然能够因着耶稣基督的十字架被上帝拯救。所以盼望我们每天都能够带着感恩的心说，主啊，谢谢你让我每一天都在神迹中，因为遇见你、认识你、相信你、顺服你，就是我们生命当中最大的神迹。一个人如果真的能够遇见神、认识神、相信神，并且愿意顺服神，这就是上帝在今天我们这个时代所做的最伟大的作为。一个罪人的悔改，一个像你像我这样的罪人能够每一个主日来到教会称耶稣为我们的主，敬拜他、赞美他，这件事情本身就是上帝在我们中间所行的神迹。所以你跟我其实每一天都活在上帝的恩典中，我们每一天就是神迹。你跟我能活着，能够敬拜、能够赞美、能够服侍，能够每一天享受上帝的恩典，享受上帝在耶稣基督里面赐给我们的这莫大的福分，这个才是你跟我生命当中最大的神迹。我盼望弟兄姐妹，你是一个每天都活在神迹中的人，而不是那一个每天只追求、关心、想要得到那个外在的可见的神迹的人。那个神迹如果上帝给你，我为你感恩；如果你今天病得医治，我为你感谢上帝；如果你今天突然找到了工作，我为你感谢上帝；如果你跟我今天突然绿卡、枫叶卡申请下来，我为你感谢神；如果你今天你所有想要的、迫切需要的这些东西上帝已经赐给你了，耶稣行了这些可见的神迹在你的生命当中，好像我的奶奶病得医治一样，我为你们感谢神。但是我更为弟兄姐妹感谢神的是，即使你的这些需要没有被满足，即使你面临的这些挑战、这些的环境你没有看见上帝可见的外在的这些的作为，但是你每一天都活在对上帝的感恩当中，你每一天都在为着上帝所赐给你的救恩而喜乐、而满足、而带着盼望的时候，这个是我为弟兄姐妹最感恩的地方。所以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再一次来到你的面前，我们谢谢主你在我们生命当中所行的一些可见的神迹。在我们当中，我相信有些弟兄姐妹他们的身体的软弱被主你医治，我们相信弟兄姐妹在他们迫切的需要面前，他们有些时候会被上帝你所满足。但是我们在相信在座的每一位，若是我们今天能够认识你、能够相信你、能够顺服你， 能够因着你儿子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流血舍命，能够让我们这个瞎眼的得看见，让我们这灵里面饥渴的人能够得满足，这是我们生命当中所领受的最大的神迹。愿主你帮助我们在座的每一位的弟兄姐妹，让我们每一天都能够活在神迹中。我们每一天活着就是上帝你神迹的见证人。愿主你帮助我们，更新我们，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